咁跟住我哋就我哋一齐咧就诵读今日嘅讲道经文，咁就喺罗马书四章十三至到十七节。我哋先诵读第一段，罗马书第四章由第十三节，我哋先开始读，因为和他的有缘，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若是属乎律法的，才得为后嗣，信就归于虚空，应许也就废弃了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或仍有律法，那里没有过犯，所以人不为后嗣，是本乎信。因此就属乎恩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乎那效法阿伯拉罕之信的。阿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，在他主面前作我们的死人的父。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作多国的父。另一次经文是在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四至到三十节。第二十四节，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，进了一家，不愿意人知道，却隐藏不住。当下病了人，他的小女儿被鬼附迷附，听到耶稣的事，就来俯伏在他脚前。这妇人是希利尼人，属叙利亚腓尼基族，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。耶稣对他说，让女儿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妇人回答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女子筵席碎渣儿。耶稣对他说，因这句话，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他就回家去，看小女子躺在床上，鬼已经出去了。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恩典无界限，我们请赵姑娘。
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我呢就不是第一次来讲道，但是呢跟啲仪器就仲未好熟，咁啊试下搞下得唔得先。果然系唔喐个，系啦，个咪听到啊嗬。在二月一号呢就正式在沙福呢度服侍。最初返到嚟呢就见到一啲細路仔喺度画画。嗰幅画呢，嗰几幅画呢而家贴咗喺出面玻璃喎。有冇留意到系咩画？中间有隻动物嘅。我听到啊。係呀，就系狗啊。点解要画狗嘅？啊，狗年冇错啦。一提到狗呢，觉得他们怎样？有没有人很害怕？不好意思啊，那你望住我，不要望住狗啊。一提到狗呢，其实很多人在很多香港人的心目中呢，都会觉得他不单止是宠物。如果你说他是宠物呢，可能你会觉得 他会说不是，他是我家人来的，是吗？是我的仔，是我的女。啊，好可爱噶、哦！但原来对于传统嘅中国人嚟讲咧，狗咧未必好似我哋想象中谂住咁受欢迎噶、哦。喺一啲日常用语或者咧一啲俗语成语里边，你就会察觉得到噶啦。 剛才用到的機器是信不過好了，我們先說回，我問一下，說人弄虛作假，我們會說掛羊頭賣狗肉，說人家看不起人眼角高，我們說他什麼？是啊，狗眼看人低。說人家說話不是很合時宜，說錯說話的成日都，所以呢狗不答白，狗口長不出象牙。不止說話不好，寫文章都不好的，那些叫做那些文章怎樣？狗屁不通。說人呢將好人當賊扮，不識好人心，之前那句是什麼？狗咬呂洞賓。還有一個說人沒有良心的，狼心狗肺啊。哇，講下講下都唔係好覺，原來呢咁多嘅詞語講狗嘅呢都唔係咁好㗎噃。喺聖經裏面又點樣講狗嘅呢？原來喺聖經裏面講個狗或者犬類呢啲嘅詞彙只係得50多度地方嘅啫。當中呢只係得2度地方左右，係呀，得好少嘅地方係比較正面啲嘅。其他那些都是比较负面的。可想而知，狗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有没有地位的？没有啊，甚至乎呢是被人鄙视的。但大家呢留意到呢，刚才读那段经文里面马可福音都有提到狗的。是啦，唔该。是不是我按不到的，究竟真的按不到。好，我们呢就看回这段经文。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耶稣去到推罗西顿，他不想让人知道，但是都隐藏不住。有一个妇人就哀求耶稣，希望他可以救下他的女儿，因为他的女儿被污鬼所附住。26节那里是这样描述这个妇人的，他是希利利人，是属叙利非尼基族，意思呢即是说他是一个外邦的妇人。耶稣的回应是怎样的呢？下一章啊，麻烦。耶稣说 要先让儿女吃饱，不要将儿女的饼给狗吃。对于我们一听到这句说话来讲，可能会觉得狗不搭白，究竟讲紧什么啊？无端端讲吃嘢嘅。但这个妇人好像很明白，他觉得呢这个狗呢是指住他自己来讲的。但是他又没有发怒，还懂得很有智慧地去回应耶稣。他说，主啊，你讲得没错啊。但是在狗底下，他通常是什么？在个餐台下面的嘛。他都吃到呢小孩子吃剩的碎的饼碎碎渣儿。跟着主耶稣就说了，妇人，因住你这句说话，你个女呢就医好了。很多时候我们看着这段经文，可能都会被经文的小标题所影响的。有没有人拿着圣经在这里？通常都看 PowerPoint。小标题是什么呢？一个妇人的信心。在马太福音就说迦南妇人的信心。没错，信心呢非常之重要的。但我们想想，其实在这段说话里面真的觉得很奇特的。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呢？有两个问题。第一，什么叫做让儿女先吃饱？这个先后次序究竟为什么呢？第二，为什么满有慈爱的主会这样对待一个可怜的妇人？他哀求着他的，会比喻他为狗，是犹太人鄙视的狗。在我们答这两条问题之前，我们就先再看看罗马书第四章那5节经文，帮助我们了解多一些犹太人的文化和传统。刚才我们都读了一次，不过我都想请大家帮我再读一次，好吗？好，预备起。 在五节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一个词语是最常出现的，那个词语就是律法。在头四节的时候就出现了五次。在原文来讲，律法这个字可以指一般的律法习俗，亦都可以理解为摩西律法，即是说当日摩西在西乃山上面领受的律法，或者是摩西五经。在第十四和前了，所以我想我按的，其实为什么没了一些东西，好像在前面的，再前面，在这里停得了。继续讲下，最常出现的，看到是不是看到蓝色的有五个律法这个字，是啊，在第十四和十六节，可以这么多一次了。是啊，第十四和十六节那里说属乎律法的，按前文后理来讲，一般呢都可以理解为摩西律法，意思呢就是说是犹太人这解。好了，跟住再按了。第十三节一个律法，点解呢？俾大家答嘅，系一般嘅律法定系摩西律法啊？头先应该见到一啲答案。好啦，下一页先，呢条时间线，摩西同亚伯拉罕系咪同一个年代噶？哪个出世先啊？出世先好多好多好多的喎，亚伯拉罕啊，嗬，好啦，所以原来亚伯拉罕的时代，摩西根本未出世噶嘛，肯定就未有摩西律法啦。所以如果话神应许亚伯拉罕同佢嘅后裔，唔系因为摩西律法，根本咧就系铁一般嘅事实，绝对肯定嘅答案。就不用这样解释了。所以第十三节这里所讲的律法，讲的是一般的律法。重点要带出的是，神的应许不是靠遵行任何的律法而得，不是靠住外在的行为，而是因信而得为称义的，是神的恩典。连当日亚伯拉罕称义都不是凭什么的律法，而且亚伯拉罕要称为多国的父，不是只是犹太人以色列国的父，应许是给那些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，是一切的后裔。所以在血统上面属于亚伯拉罕后裔的犹太人，他们还有什么可以夸口呢？他们最多只可以说，神先拣选了亚伯拉罕，直由亚伯拉罕先临到犹太人，再临到外邦人。一个亦都是耶稣刚才所讲，让儿女们先吃饱的意思。虽然是有先后次序，但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两者都是同得应许同蒙恩典的，绝对没有高低之分。可惜在当日的犹太人文化里面，他们以为律法属于他们的，他们因着律法而胜人一筹，所以就看不起外邦人。他们完全忘记了亚伯拉罕是称为多国的父。身为罗马书的作者保罗，他就深深明白这些植根在犹太人的传统思想，因为他曾经都这样称呼他自己，他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即是说他是纯种的犹太人，他是纯正的，不是混血的。他更加是接受犹太教育，他是一个严守律法的法利赛人，他以守律法为傲，因着一个身份他产生了一份的优越感，他看不起外邦人。感恩的是，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回转悔改，因为他遇见主耶稣，他体会到主耶稣所讲的让儿女们先吃饱的意思是什么，而 於是他在羅馬書裏面就很著力地表明因信稱義的真理，想消除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那種的芥蒂。好了，兜了一個圈了，看完羅馬書還記不記得剛才那兩題問題啊？原來第一題呢，我們已經答了這個答案了，知道應許是藉由亞伯拉罕臨到，先臨到猶太人，再臨到外邦人，就是讓兒女們先吃飽，這個先後次序的意思。但我們還有第二個問題呢要處理的，為何耶穌要比喻這個婦人做狗呢？主耶穌大可以說讓兒女們先吃飽，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你吃，行不行？不用說丟給狗吃的嘛，是不是羞辱人的說話呢？不同的釋經學者為了淡化這句說話的殺傷力都有不同的解釋的，有人就說這句所說的狗，因為在希臘文來說它就不是野狗來的，是屋企裏面養的小狗，即是剛才大家多數人都覺得它很可愛的，所以沒有侮辱人的成分的。有些人就說了，單憑字句你看文字而已，沒有聲音沒有語調的嘛，其實你不知道耶穌所講的說話的時候是很温柔的，即是好像你用 WhatsApp 的時候，現在只是打 WhatsApp 是打文字的嘛，最多咪整幾隻公仔啦，但有陣時係咪都會出事噶？人哋會誤會你嘅意思噶喎。咁但係我又真係好難想像到啦，呢只狗點樣温柔地講而冇殺傷力呢？呢啲嘅解釋咧，似乎咧真係有啲牽強，理由咧唔係好充分啊。但係如果我哋再睇耶穌同呢個外邦婦人相遇之前，佢哋發生咗啲咩事？我们就可以掌握到更多的线索，得出一个较合理的解释。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开始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在质问耶稣，他在讲话问些什么呢？为什么你的门徒不按着传统洗了手先吃饭的？不是为了干净，是因为他们违反礼仪，所以他要质问耶稣。耶稣怎样答呢？他不是说看看门徒为什么你们发生什么事啊，而是他责骂这些法利赛人。他说他们成日都虚有其表，因为他们成日都只是说要遵守传统，但是就废弃了神的道。而且他还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。意思就是说人的说话从人心里面发出的恶念，这些才是最伤人的，也都成为了自己作恶的证据，是自己的污点。所以照道理，耶稣刚刚讲完这些说话，没有理由会出口伤人的。他所讲的这句说话却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因为他要呈现了一个事实。呈现的是什么呢？另一个犹太人的传统文化，一个废弃了神的道的传统，就是以为只有犹太人才可以得着应许，得着救恩，看不起外邦人，甚至乎会称呼外邦人为狗，以显出你我之别，区分你和我。主耶稣要做的就是要显出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那条界线，更加要打破这一条界线。耶稣说要让儿女们先吃饱，不要将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一个外邦妇人未必可以完全理解这个比喻的意思，但是他就认为主耶稣讲的狗是讲的他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怎样称呼西方人，外国人鬼佬，是吧？洋鬼子，说他们红酥绿眼。一些名字其实都不是什么好名字来的。意思就是说最好就不要惹了，是不是？ 鬼哦，都真系唔系几好，要避之则吉嘅。呢啲咧都系一啲嘅偏见，但系讲下讲下，鬼佬就成为一啲嘅惯常用语，连西方人咧都唔知自己啊，连西方人咧都知道系啊，知道咧中国人咧点样去称呼自己噶，叫做鬼佬啊嘛，甚至乎唔记得咗自己系边个国家噶啦，鬼佬就系佢啦。呢啲名咧其实个意思唔系咁重要噶啦。只是用来突显出大家是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所以虽然耶稣没有直接说那个外邦妇人是狗，但是那个外邦妇人已经觉得耶稣是在讲他自己，也都因为耶稣没有直接地去拒绝这个妇人，而妇人信得过耶稣可以帮到他，所以他就继续去求耶稣。耶稣其实没有这个意图去说这个妇人是狗，没有侮辱他的成分，他用狗只是要突显出妇人和外邦妇人是一个外邦人的身份。他用了一句说话就让我们看得到一条的界线。他也用了一句说话救回这个小女孩，让我们看得见这条界线被打破了。是不是很有智慧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看了两段经文。按不到可以按多下分别记载了在两卷书里面，罗马书和马可福音，表达的都是同一个讯息，恩典无界限。保罗用的是用文字去解释，而主耶稣就用了行动去证明，用了行动去打破这条界线。一个是言教，一个是身教，两样都同样重要的。在我们崇拜听讲道之后，我们不是只是单单的听，也都要行道，要实践。但是怎样去实践呢？那又下一章了。你看到有一幅图画，里面很多图啊，嗬？有没有些很熟悉的？可不可以代表到你自己的？等你望清楚有些什么先。这幅图里面有不同的物件，其实每样物件都可能可以说代表一个人的。可能是关于你曾经发生过一些事很重要的，那你觉得那样东西可以代表到你的。或者呢有一幅画你觉得呢是好像可以代表你的性格的，或者是你的职业、你的年龄、你的性别或者是喜好。找不找到可以代表你的？不用答我，你自己记住它就可以了。用不用给一些 tips 解释一下图画的？都应该不用的了，因为大家有不同的诠释的嘛，不如讲几句啊。我们看到那个茶壶，可能呢就会想起我是茶壶肥又矮嘛，是吧？或者有人就说我喜欢喝茶嘛，是吧？或者又有不同的，这个茶壶都不是西方人用的，我是传统中国人，我喜欢这个。哎，你见到个饭煲，哎，是不是一家之主啊？定是我喜欢吃饭呢？定是我的身形好像这个煲那样呢？叫做条锁匙啊，嗬？我是不是一个渣 fit 人来的？还是含住条金锁匙呢？找到你自己没啊？找一个了。好啦，找到自己之后又想问一下啦。你找一下呢度有冇一啲嘢呢可以代表到一啲你最啱傾嘅人啊？係点㗎？可以同你同一个公仔都得㗎喎。或者呢原来你用几个公仔去表达佢都得㗎喎。同你最啱傾嘅。又梗係有一啲同你最唔啱傾㗎啦。有没有一些是格格不入你最不喜欢的？ 槍咧可以代表警察嘅，唔係一定唔好嘅喎。可能有啲圖咧，你會見到佢咧，有冇諗起一啲係你好想行近埋佢，但係你又唔係好敢嘅人啊？警察都可能係嘅。找不找到自己的條界線、啊、原來我們每個人呢都有一條線圈住我們自己的，有些我們叫做圈內人，有些叫做圈外人。界線不是只是分種族，是用種族來分，還有年齡、有性別、家庭背景、教育水平，這些都是文化差異。有時候未必是我們對人特別有偏見要去分門別類，但是因為我們大家都有一些的不同，我們總有一些人是跟我們距離遠一些，在這個圈外面的一樣。有時候都可能因為我們自己過往有一些經歷，有一些創傷，對自己都有一些的成見的，我们觉得我们不会被人接纳，所以呢我们就不敢走近去人家的身边，界线也都形成了。弟兄姊妹，上星期就已经踏入了预苦期，今天呢就是预苦期的第二个礼拜，叫我们记得一个十字架。十字架代表的是我们的恩典是用重价，不是廉价的。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，但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没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夸口。同时间我们也都是天父所爱的儿女，不需要有什么惊慌，不需要自己可能有什么的自怜或者自卑，看不起自己。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靠着主有足够的勇气踏出信心的一步，跨越我们的界限，多些关心过往被我们忽略了的人，将这个道活现在人群当中，成为多人的祝福。愿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常常的都是引导我们。